连孟夫子也说，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呀、啊。啊，你心啊，都是在外头境界上攀缘呐、啊，要把它收回来呀、啊。戒律叫你不贪，叫你不吃，啊，叫你不嗔恚，啊，叫你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啊，什么样都不准，心收回来。逐渐逐渐身心清净，记得帮助你修定。定的要领呢是习律，律是妄想啊，把所有的妄想啊要习掉啊。缘是呢攀缘，到心里到处攀缘啊，要把这个攀缘要静下来，语言要静下来，妄念要洗掉。换一句话说，要执念头不攀缘啊，念一切妄念要把它止住啊，所有的这个外缘决定不能攀啊。换一句话说，不可以啊讲求应酬啊，这个现在的佛法，应酬的佛法啊，一天到晚都攀缘，这是不能成功的啊。从前人出家人三衣一钵，他什么都没有啊，现在出家人很苦啊啊，因为信徒多，你别从哪里来的时候一定要带一点礼物，这个送一点，要不然要得罪人了，去全都变成攀缘了啊。这在过去决定没有的啊，所以大经里面讲庄严佛国度啊，是以什么东西庄严呢？清净心，大定呢才是真正的庄严啊，身心清净呢一尘不染啊。那么在经典里面，这个藏经啊，经藏啊属于经部啊，凡是你看到属于经啊这个题目的，偏重在定学，偏重在定学啊。句里面讲呢，能引功德，虽然不是佛说的，也可以看成为经典啊。功德是什么呢？功德就是禅定啊，这是诸位同学们要记清楚的，决定不是现在这个佛教寺庙里面，你看摆一个箱子叫功德箱啊，里面放一点钱去，这就做了功德了，那是错误的啊。你供养了一点钱，与禅定有什么关系？没有关系嘛。不相干的事情嘛，啊，与般若也不相干嘛，功德是定慧呀，啊，如果你修行得到定了，啊，比如说你这个得到一心不乱了，戒律也是功德，啊，戒定慧都是功德。如果没有得定，你戒律持得再好，不叫功德。为什么呢？不及格嘛！啊，那个修戒是要得定的，你没有得到定嘛，所以你这个戒就不及格，不能叫功德啊，可以叫福德啊，那是修福啊，不算功德。功德是一定要达到禅定啊，不到禅定呢，不算功德啊。 那么我们再想想，我们修学这么多年，问问自己有没有功德呢？福德啊是不少，功德一点都没有。啊，就像当年呢，大魔祖师到中国来的时候，梁武帝向他请教啊，我在佛门做多少多少好事，啊，那真是大护法了。啊，江南一带的寺庙大多数都是他建的。南朝484那个寺庙都比佛光山大了，堵那么多人啊！他问大魔祖师：“我的功德大不大？”大魔祖师说：“并无功德，确实没有功德了，啊，真的没有功德。”啊，大魔祖师说的话是老实话，因为他把功德误会了，把福德当作功德。啊，误会了。如果他要是问大伯子，我福德大不大？大伯祖师一定说甚大甚大，是不是？啊，那他有大福报。啊，所以这个福德跟功德一定要分清楚。啊，心不清净没有功德，功德是讲清净心，从清净心里面生智慧。那么这个句里面意思虽然不是佛说的，这种理论方法能够帮助我们得定，那也可以把它看作经，不是佛说的也行。第三呢，讲慧学，慧学开智慧，慧学里面有很多讨论辩论的这个文字啊，所以一问一答，互相辩论，啊，这个《楞严经》就是，里面有不少，啊，有不少文字啊，是阿难尊者、富罗那尊者这些人呢，跟释迦牟尼佛往返的来辩论，啊，这个都是属于慧学的，啊，但是《楞严经》里面呢，是以首楞严大定为主，啊，所以还是把它编在经藏里面，啊，编在经藏里面。那么去惑真理，啊，或是迷惑，啊，就破除迷惑，啊，正如真理。这是佛法修学最高的目标，啊，定是慧的手段，戒呢是定的手段，那么这个戒学可以说是手段之手段，啊，是属于最初方便，啊，那么在三藏里面它属于论藏，也属于论部，啊，像我们所看到的啊，大智度论啊，瑜伽师地论都是啊，这个普通入门的啊，像百法明门论啊，这个唯识三十论啊，这个大乘起心论这一类都半是以讨论啊这种方式啊来说明真理，啊，破除我们的疑惑，以这个为宗旨的，啊，这是属于论文。句里面讲呢，全知摄众，啊，全是善巧方便，啊，以种种善巧方便能够啊，摄受众生的，啊，帮助教学的这些方法，啊，这些方式都可以啊，归纳到论藏里面来，啊。所以这个三藏要晓得，啊，有佛所说的，有不是佛说的。 不是佛说的，只要与佛所讲的宗旨不相违背，都可以同等的看待，啊，平等看待。这是佛学教科书的内容，啊，它的性质是如此。它的作用呢，这一定要记住，佛法大义。佛法大义其实有四句，这也讲佛门的法印。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尽其意。后头有一句说，是诸佛教，啊，是诸佛，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教化众生宗旨，啊，千经万论绝不离这个原则，啊，所以说凡是符合这四六这个三句啊十二个字的精神，都可以看作是佛教的经典。啊，这佛门实在是广大了，啊，真正能够包容一切法。啊，但是这个教学呢，它是以自尽其意为目标，啊，所以自尽其意里面底下这个线条画的是顺于定慧，啊，前面诸恶莫作，众善奉行，都是属于戒学，啊，帮助你得定，啊，帮助你开智慧。那么纲领体可以说是它的总相，啊，作用呢，大意可以说是它的别相，这是就这个教科书上来讲的，啊，教科书上来说。那么佛教这个教学最重要的就是开智慧，所以戒定慧呀，又叫做三无漏学，啊，这个三是三大类，漏啊是烦恼的代名词，无漏呢就是无烦恼，啊，我们要把一切烦恼断除，啊，这个三大类的学问都可以帮助你达到，啊，达到断烦恼开智慧，啊，那么再看下面这一段，啊，这一段呢是教给我们下手，啊，我们要想学佛从哪里下手呢，啊，提供我们一点意见呢来做参考。二门并修，啊，这个二门呢必须并修，啊，二门是指戒门行门，啊，古大德将佛教修行啊定了四个次第，啊，信戒行正，啊，这是正果成就分为四个阶段，当然你现在已经信了，你不信你就不会研究了，不会在这里来修学，所以信了以后呢要注重戒行，两门都要。那么在戒门里面，自古以来这个方式啊有两种，一个是乐藏，啊，一个是严重，啊，乐藏当时大藏经，大藏经在宋朝时候最初编纂的时候 有5000多卷，啊，所以后人称为一藏之书，一藏之书，那就是5000多卷。啊，现在的大藏经啊，比从前增加了很多。啊，有宋以后有翻译的，还有啊，自古以来祖师大德们的著书。啊，也都编在大藏经里面了。啊，现在就是最完整的是中华大藏经。啊，这是在台湾新编的。啊，那么这个藏经一共是有6集。啊，我还没能够看到完全的本子。啊，我不晓得现在这个第5集、第6集有没有印出来。那么这个卷数呢，恐怕有10000卷之多，啊，数量实在是太可观。在从前，越藏啊的确有这个机会，啊，出家人他没有什么事情，无需要应酬。每一天到藏经楼里面，藏经楼等于图书馆一样，就看8个钟点藏经。啊，到时候他吃了饭，他没有事情，他看藏经。啊，有几年这一部藏经真可以看完。现在谁有那么大的福报啊？啊，你什么事情都不要做，啊，天天去读书，有人伺候。现在是没从前那么大的福报了。还有从前在家居士，啊，这个家境啊，小康，生活过得去，他喜欢读书，他都到寺庙去读书，啊，自由自在呀，啊。从前念书人跟佛教的关系非常密切，啊，他家庭里面没有那么好的读书环境。没有那么多的藏书，在从前可以说佛教啊确确实实是一个教育机构，啊，不但经典收藏得很丰富，这个世间典籍也非常丰富，啊，有现在图书馆的功能，啊，一般念书人到哪念都到寺庙去念，啊，如果读的这个书也里面有问题了，都可以请教法师，法师都可以给你讲解。啊，这个宋朝的宰相范仲淹，就是他的念书，就是在学校，在寺庙里完成的。啊，所以古人念书多半在寺庙里。啊，所以。在家居士他可以到寺庙里面去住上几年，在那里圆藏，啊，在那里读书，啊，有福报啊，啊，现在找不到这个机会了，虽然印刷术发达，啊，藏经很容易得到，从前藏经不容易，一部藏经还得了啊，啊，藏经买不到的，啊，无价之宝，啊，这个寺庙里藏经是从哪来的，啊，皇帝那个地方颁发的，啊，你这个寺庙有相当大的规模，啊，有多少这个信众，寺庙里住着多少人，啊，皇帝看看需要一部藏经才批准呢，送一部藏经给你。从前藏经是国家印刷的，那个是木刻版的，刷印的，啊，是印刷的，版都是藏在这个皇宫里面，啊，或者由皇帝指定几个宫廷与宫廷接近的几个大庙，啊，这个刻的版呢，木板一块一块的版呢。收藏在那个地方，啊，哪些寺庙要在下命令的时候 临时刷一铺，那是叫刷，一刷刷一铺。啊，那个刷你们都没见过，啊，我还见过，是不是？啊，木板用的是松烟，啊，那个棕的刷子，棕刷子，啊，用松烟，所以你看这个木板的时候，你手一摸啊，手就黑，就有黑了。它不是油墨，它是松烟，啊，松烟刷的。啊，多半是用毛边纸，啊，好一点的用连丝纸，啊，一张一张的刷，很费事啊。啊，在这里装订，啊，成册相当麻烦，啊，所以这个刷一部《藏经》也不是个简单事情。啊，大陆这个相当规模的寺庙才有藏经。啊，不过从前藏经的好处呢是大，比现在那个报纸上粗号字还要大，你一天到晚就看藏经绝不会近视眼，是不是？这是个好处啊，啊，这是真的啊，字大啊。如果是那个折本的经啊，那字就更大了啊，大概都是寸开啊，都是寸开啊，所以看起来很舒服。那么木刻版本大概是一行20个字，一页10行，啊，都是有一定的规格。啊，折本的经呢，大概是一行14个字，啊，顶多不会超过16个字，啊，6行，所以字都很大，啊，看起来很舒服。那么现在缩小了，啊，缩成很小的字，一部藏经。一个书架就可以摆起来了。从前一部藏经要3间屋啊，要藏经楼啊。但是现在虽然印刷术发达了，你很容易得到，你拿回家怎么样呢？也只有啊放在那里供养看看而已。你没有时间去读啊。啊，再说这个藏经本子不能读，啊，那个。一部经没有读完呢，你这个近视眼不知道增加多少度了，字太小了，太吃力了，只能做参考，作为啊资料来用，啊，读不适宜，啊，确确实实不适宜，所以《中华大藏经》这次的编印，我对它不太满意，啊，它书的那么小，啊，版本排列的不好看。啊，其实再多花一点钱花不了多少嘛。啊，为什么不把这个就是缩成32开也好啊，它现在是16开里面4块板，自己太小了。啊，还是单面我们也把它缩小缩成32开啊，像你们晚上看着我们这个弥陀经疏钞演义啊，那个32开的上下两侧的应该有那样的本子，那就好看啊，钱虽然多花一点就值得啊，值得的啊。所以现在这个版本很不理想，只能够说是保存资料而已啊，非常的可惜啊。甚至于说，你说我们印成修订本啊，送给你们这个弥陀经疏钞演义，这是50开的修正本，那个字有那么大，还是蛮好看的。啊，这个本子是美国那边同修要求的。啊，他们在国外希望本子小一点，带携带方便，就特别为他们印的。啊，他们不喜欢这个小本子，他说大本子我们不要，是啊，没地方放。啊，所以我们印了很多啊，这个50开的小本子。都是供给国外的，那么样越藏啊是好事情。现在没有福报了，我们现在福报没有古人大了啊。古人读书啊乐啊，世间第一等的快乐的事情，读书乐。现在读书苦啊，不乐啊！啊，你们读了这么多年的书， 你看每个人呢，也都得了功名了，是吧？都得了进士了，多受苦啊！多少压力在身上？从前读书人没有压力，非常轻松自在啊！所以休闲的时候游山玩水啊，读书是真乐。所以看看现在这些这个学生时代啊，这个来世啊，人做不得，太苦了啊！哎，这个20年的学生时代还得了啊？苦死了，这是啊！这个决定不能来啊，不能再来，不可以再来。就是我年轻那个时候念书的时候，比你们自在多。没有升学的压力，啊，没有考试的压力，啊，像你们现在考试，啊，这个那么多的题目，眼睛都看花了，啊，我们那个时候老师给我们考的题目，顶多5个题目，啊，有的老师啊，只出2道题目，一道题目50分，你是跟不上。所以只要有答都有分数，好自在跟你说，哎，好自在啊！所以现在念书真苦啊！我们那个班一般的时候人数很少啊，我念中学班上14个人啊，我记得我小学毕业的时候班上好像20几个人这样子啊，不超过25个人。啊，老师好，学生少啊，老师等于说个别指导。每一个人都能照顾到，所以那个时候父生如父子呢，真是一家人一样啊！哪像现在的时候，老师跟学生面对面走，好像不相识一样的，这个不得了啊！就从前没有这种情形啊，就学校小，人少，非常亲切啊，老师照顾学生就跟照顾自己儿女一样，非常周到啊！所以做学生的对于老师，一生呢都仰慕都感激啊，不像现在师道没有了，真是先生不像先生，学生不像学生。这是方东美先生所讲的啊，非常感慨。好，这一段呢我们留着明天再讲啊，今天时间到了啊。8讲，幕后这个一段，二门定修啊。那么这个对于啊，就是研究佛法提供一个方法。那么学佛戒行两门呢，要同时并重，决定不能够偏在一边。偏在一边呢，是两边都得不到。你比如说我们偏在戒里面没有行，戒得不到啊。这个你看开经偈里面常常念的愿解如来真实义啊，这个佛法的真实义啊，决定没有办法悟入啊。要如何才能解呢？要有行啊，才能真正的理解。如果只有行不解，这个行能不能成就呢？比如说也不能成就 必须要有解帮助行，行才能成就啊。所以一定要两门并重啊，要同时下功夫啊，这样才能成就啊。这是我们在平常讲习里面时时刻刻都会提到的啊，都讨论到这个问题啊。那么解门呢是智慧，行门是功夫啊，就是禅定啊。解门呢是看破，行门是放下啊，这个都是不变的原则啊。那么解门里面这个乐藏啊，当然是很理想啊，可是现在我们没那么大的福报啊，福德因缘不具足。还有一点呢，这个三藏宝库啊，你打不开，你没钥匙，是吧？你打不开，所以还是枉然。这个三藏宝库的钥匙就是文言文啊，你要是不读文言文，这个经典摆在你面前看不懂，这个没法子。如果说把文言文把它翻译成白话文，用白话文写出来给诸位说，决定不可能的事情。不要说佛法的经典，字字句句是意在言外呀！啊，你要慧心去体验，才能悟出。啊，就是世间的文章，啊，你们看看《古文观止》，这些年来，《国语日报》啊，常常在那里翻译，啊，翻成白话文，你们把白话文跟原文对照对照，你看看它能翻出几成，是不是原来的味道？他连这一点都做不到，还能谈得上翻经吗？啊，所以这是一桩不可能的事情啊。如果要是请别人把佛经翻成白话文，你去念白话文的经典啊，那与原来的意思差得太远太远了啊！你学的那个佛啊，那不是十方诸佛所传的这个佛教啊，是某某翻译人他的佛法啊，那就坏了啊！甚至于他的境界、他的智慧还不如你。这是我们应当要认识的。那么藏经是我们课程的标准，我们修学唯一的依据啊，尤其是佛教给我们一法不一然，法就是经典啊。那么首先我们对经典呢要建立信心啊，不能够怀疑，这一怀疑呀、啊，就变成障碍了。啊，可是这个世间人做学问啊，这个怀疑态度非常重要，没有怀疑就没有进步啊。但是佛法呢，不能怀疑。因为世间这个学术啊，一直都在摸索啊，没有达到最高峰，没有一个定论啊，或者没有结论啊。佛法呢是登峰造极，它有结论啊， 他有个圆圆满满的结论，你要再怀疑这个结论你达不到。它是一条正路，是十方诸佛菩萨所走的大道。唯有坚定的信心，才能快速的证得。这是佛法跟世间法不一样的地方。所以拿世间这种做学问的态度，所谓科学的方法，要加在佛法里面，那就自己找自己的麻烦。不但这个世间这个方法在佛法人用不上，就是佛法本身里面所讲的因明也是有限度的。在过去我在中国佛教会主办大专讲座的时候，曾经一度我就请方东美先生希望他老人家给我们同学开一门课讲一年可是方老师给我说，他说佛法向上提升一层，因民用不上啊。这个话真是一针见血，一点没错但是因民呢，对初学的人能帮忙，高级的佛法里面用不上，连因民都用不上换句话说，伦理、理则学、辩证法这个东西通通用不上初级的中级可以借这个来帮忙，高级的就不是。高级什么？经上常讲的心体力念，那能用得上？确实用不上用上这个东西还能到一心不乱吗不可能。不要说是理一心，四一心的境界都用不上在一心之下能用得上四一心之前可以用得上，四一心以上用不上这是我们要明了的所以这些东西都是手段，而且是初学时候所用的手段境界往上提升之后，这个东西就得要放下要舍掉，才能往上提升。那么现在在全世界佛教所遗留的经典保存的最丰富的最有价值的就是中文的译本中文的译本，那么其次就是西藏文的译本这个现在是全世界所公认的这两种文字都是直接从梵文翻译过来的藏文也是直接从梵文译的，我们中文也是直接从梵文译的。而梵文的经典可以说遗失殆尽今天在全世界找梵文原文的经典已经没办法找到完全的有一些经都是残缺不齐分量都是很少，残缺的太厉害了，一部大经只剩下几页没有完整的这个资料。即使有完整的这个梵文经典今天也没有人能读梵文是印度的古文印度人老早就丢掉了现在这些考古学家 啊，他们去研究，这些人通通用的心一时，怎么能够了解如来的真知境？啊，可是有一些人呢，迷信，啊，读翻译的总不如读原文的好。好了，你就找原文去吧。啊，释迦牟尼佛的四义法了，实实在在高明。晓得末法时期人有这些毛病，有这些错误的想法，所以他说啊，以义不以语，这句话说的太好啊，意思他所讲的道理，言语文字没关系，不要执着这些啊，意思是对了。长说短说深说浅说都可以，只要意思对得起，意义不意语啊，啊，有这一句话，我们对这个翻译啊，真是这个就不必斤斤去计较啊，斤斤去对照原文用不着。尤其是鸠摩罗什大师所翻译的这些经典，罗什大师是意义啊，完全摆脱了梵文，所以他翻译的东西就像我们中国人自己写的文章，我们非常喜爱。玄奘大师翻这东西多，也翻得非常好，他是采取的直译。完全照梵文那个方式，就是一句一句的这样翻译出来，我们反而不喜欢啊。为什么？文法不一样，很多倒装句子我们念的格格不入啊。所以玄奘大师所译的这个经文只有心经流传，其他东西谁念玄奘大师的译本啊？同样翻译的本子，你像这个《弥陀经》啊，这是大家所晓得的，玄奘大师也有翻译，可是一般念的还是念鸠摩罗什的一本。就连玄奘大师的学生窥基大师注解《弥陀经》，他也不用他老师的一本，他还取这个罗什大师的一本。这就说明了佛所讲的四义法没错啊，意义不异于啊，用不着拿这个译翻译的文章跟原文去对啊，一句一句对用不着，意思对了就行啊，意思完全没错。那么由此可知，这个翻译的人呢，一定要修心正果。他意思完全懂了嘛，懂了之后他怎么样说法都对，所以绝不是一个只通达文字的人就可以做啊。对于佛经如果没有透彻的了解啊，没有真正的修行正果的这个境界，他虽然是懂得文言文，他也没有办法从文言文上翻出白话文。韩愈、柳宗元的文章，如果不能够达到他们那种境界，就没有办法把他那个文章重新用白话文写出来。不是写不出来，没有到他那个境界啊，只翻他的文字啊，翻不出他的意思啊，境界上没法子表达出来。道理在此地，因此研究佛法，首先呢，要把钥匙拿到。那就是 总得要花几年的时间去读文言文。啊，学文言文没有什么秘诀，啊，唯一的办法呢就是背诵古文。现在人一听到背书啊，头都大了。那么你的钥匙就拿不到了，那一定要背呀、啊！自古以来啊，这个学文言文的都是从背诵下手。啊，如果你能够熟背100篇古文，你的文言文就没有障碍，这个钥匙就拿到了。啊，如果一个星期背一篇，2年就完成了，你肯不肯干呢？啊，2年这个钥匙就拿到了，不难啊。啊，去年的年初，我们图书馆住一个美国人，啊，也许在此地还有一些同学认识的，啊，孔丽莎。他在台湾住了1年9个月，专攻华严经。他是个外国人，他能读华严经，能看清凉大师的注疏。他有问题的时候常常找我来讨论。是个外国人，能读中国的文言文。他学了多久呢？我问过他了，我很关心这个事情啊，啊，你有这个本事很了不起啊！我们中国很多文学系的同学都没办法读，啊，我问他学了多少年，他告诉我他学了4年，在美国学2年，在台湾学2年，啊，实在是了不起，啊，外国人学中国的古文。